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8月20号，公元2004年10月3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波罗尼各的各项访问行程后，于本月26号星期天抵达哥斯达黎加，这是达赖喇嘛自1989年后对该国的又一次访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一上午在哥斯达黎加圣乔治大学礼堂向上千名师生发表了演说。达赖喇嘛在一个小时的演说中不断强调要继续努力，用实际行动创造出非军事化、环境保护和贫富间塑造桥梁的全球性和平社会。演讲仪式结束后，达赖喇嘛应邀前往总统府出席午宴，与哥斯达黎加总统艾贝尔·帕切科举行了会晤。艾贝尔总统先前表示，达赖喇嘛是全球最伟大的精神领袖之一，我们需要从他那里得到大量的精神指导。其后，达赖喇嘛同哥斯达黎加议会议员举行了会晤，并同罗马天主教教主举行了会面。同时，在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还与在1987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哥斯达黎加前总统奥斯卡·阿瑞萨举行了会晤。
正在北京访问的卡尔米克总统伊留姆诺夫与本周二透露，他虽然以卡尔米克共和国总统的身份与达赖喇嘛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作为一名佛教徒，他衷心希望达赖喇嘛能够尽快访问卡尔米克。尽管俄罗斯政府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多次拒绝达赖喇嘛访问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卡尔米克共和国和布里亚特共和国、图瓦共和国以及部分政治家正在加强展开一系列措施来争取达赖喇嘛访问俄罗斯。卡尔米克共和国总统伊留姆诺夫曾多次前往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展开访问，主要目的是就是为了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到卡尔米克进行访问，但是俄罗斯政府一直拒绝对达赖喇嘛发放签证。俄罗斯人民认为政府的这一行为是剥夺了公民接受精心教导的权利。
本周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抵达萨尔瓦多，与总统安东尼奥·萨克举行了亲切会晤。达赖喇嘛感谢萨尔瓦多从1950年开始对他所给予的支持。达赖喇嘛在萨尔瓦多展开访问期间，与100多位萨尔瓦多宗教领袖在天主教堂举行了会晤，其中包括天主教教主、耶稣新教徒代表、穆斯林教和犹太教的领袖等。其后，达赖喇嘛访问了萨尔瓦多议会，并与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市长卡洛斯·日瓦斯举行了会晤。星期五，达赖喇嘛抵达瓜地马拉，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按照行程，达赖喇嘛访问瓜地马拉期间会晤瓜地马拉总统奥斯卡·贝吉尔，还将同瓜地马拉政府官员举行会晤，并将为瓜地马拉佛教徒讲授佛教经典四圣地。星期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瓜地马拉的访问后，将抵达墨西哥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墨西哥内政部长 Santiago Creel 将代表墨西哥总统福克斯接待达赖喇嘛，但是墨西哥政府方面已经证实墨西哥总统福克斯不会与达赖喇嘛举行会晤，原因是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的压力。
西藏全政治犯93运动3届大会于本月28号圆满闭幕，会议就未来如何加强展开一系列援藏活动以及促进西藏问题得到实质性的解决等方面制定了决议案。93运动3届大会于本月26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隆重召开，来自澳大利亚、瑞士、 以及流亡印度、尼泊尔等地区的200多名西藏全政治犯出席了会议。为期3天的会议上，与会者就如何发展93运动的未来工作，以及展开一系列援藏活动，促使藏宗问题得到圆满解决等方面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并且在大会闭幕式上还新选举产生了第3届93运动15名常务理事会员和会长。西藏93运动组织是在西藏反帝救国、参加和平抗议活动、被迫流亡的西藏全政治犯成立的组织，
设立在印度孟买的印藏游协和维拉库比印藏游协，以及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藏联络处的组织下，于本月24号开始在印度最大的商业中心孟买召开了为期2天的中印合作会议。印度卡纳塔卡邦工业部部长森迪亚先生和维拉库比印藏游协负责人皮基德维亚先生、西藏流亡政府驻印度南部西藏难民营负责人乌珠多杰，以及印藏游协10多个地方峰会的代表等，共计200多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卡纳塔卡邦工业部部长承诺将促使卡纳塔卡邦议会议员为了支持西藏问题成立省院西藏组织。
今年从亚洲各国被提名的2000多名知名人士中，经过几周的评选，最后将20名在亚洲最有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列入名单。目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2004年亚洲英雄入围排行榜上名列第二，仅次于缅甸著名异议人士昂山素季。亚洲英雄竞选每年举行一次，在亚洲各界选出具有影响力的风云人物，以表扬他们多年来为理想而努力不懈，最终获得杰出成就和对社会带来深远影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常年来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宗教和谐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受到国际认可和赞赏。很多网民在时代周刊亚洲版网站的亚洲英雄选举中继续为达赖喇嘛投票，并希望达赖喇嘛在2004年亚洲英雄入围排行榜上名列第一。
在加拿大举办的为期8天的大西洋电影节上，向观众播放了西藏纪录片《我们保留的东西》为首的部分著名影片。这部反映西藏真实历史的纪录影片以 9.9% 荣获了观众最喜爱的影片奖，同时还荣获了大西洋电影节评奖委员会选出的最佳长片电影奖。这部纪录影片是由加拿大电影制片人普里沃斯特先生和拉图里普先生利用8年时间才完成的。两名电影制片人曾加班游客多次前往西藏进行采访，并冒险通过手提电脑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印象和讲话内容带到西藏境内。这部反映西藏真实历史的纪录影片曾经分别在加拿大多伦多城市和法国戛纳电影节上播放，当时也采取了非常严密的国安措施。
1987年9月27号，西藏首都拉萨发生抗暴运动17周年纪念日，印度首都新德里藏人进行了游行集会。西藏青年会新德里地方分会的组织下，350多名新德里藏人在新德里国会大街展开了示威游行抗议活动，以此来纪念西藏首都拉萨927抗暴17周年。展开活动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持续恶化的西藏人权问题，以及敦促中共以合法公正的重新审理判处死缓的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示威游行活动受到了各界媒体和印度民众的极大关注和支持，未来还计划展开更有力的活动来营救即将被处死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另外，在93运动的组织下，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伦萨拉300多名民众举行了烛光游行集会，来纪念西藏拉萨927抗暴17周年。西藏青年会尼泊尔分会在扎德满都举行祈愿法会，纪念927抗暴17周年日。公历1987年9月27号，西藏人民在首都拉萨进行示威游行，其后的10月1号和1988年的3月5号，前后连续发生的游行示威中，中国军警开枪镇压，不仅打死打伤许多西藏示威者，而且还逮捕了上千名藏人。中共虽然如此不断地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但是西藏人民从1987年开始的和平抗议运动却从来没有间断过。 对持不同政见者和未经法律程序而随意逮捕或监禁的西藏政治犯进行各种虐待和折磨，以及判处死刑或非法处决等情况，已经成为国际大社和各人权组织关心西藏问题的焦点和经常注意到的。曾经参与1987年9月27号拉萨抗暴运动的哲蚌寺僧人阿旺佩冲，至今仍然监禁在西藏的监狱中。美国国会人权问题核心小组就世界各地人们遭受酷刑的状况举行了听证会。中国被认为是当局实行酷刑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不过监督酷刑状况的国际专家们说，过去十年来中国在限制和防止使用酷刑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听证会上，作证的专家们对国会人权问题核心小组说，中国当局实行酷刑的状况仍然在西藏地区以及在中国的监狱和拘留所里大量发生。纽约大学酷刑幸存者服务部主任艾伦克里医生在作证时讲述了他帮助一个遭受中国当局酷刑的西藏人的故事。克里说，西藏的确是那些可怕的事情继续大量发生的地区之一，人们因为宗教信仰，因为对当局压迫自由的行为敢于发言而遭受酷刑和破坏。国际酷刑受害者治疗理事会的索伦森医生说，这个组织一方面对中国近些年来取得了进展感到惊喜，另一方面对中国平民尤其是大量西藏人继续遭受酷刑而感到忧虑。
有日王让我心定一句陪我错让对那样自容浪荡让对哭的上天的浪在可比命。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班布茨人演唱的日娃希望。
That's why we still sticking together through the stormy weather, for better, for worse. Shining star, I'll take your hand. And I swear to keep it real right up in front of that preacher man. You always stood by my side, never did you front. When I asked you for that love and gave me everything I want, so why wouldn't I marry you through the threshold carrier? 10 lights.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